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5月10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火箭残骸堕落的透明度问题引发批评。
那所以你想想，就中国政府的就是这些那个就是属于是他的技术能力了，跟他的野心和他那个吹捧了之间呢有很大的差距。可是呢就这个政府了，那么他呢就是一切的那个他的成就了叫吹得天花乱坠，那么但他一切的错误了他是死不认账。
节目中我们要探讨如何应对不负责而拥有超级大国地位的中国。台湾半导体实力跃上全球视野，这会不会反而引发中国觊觎而带来战争呢？
有这样子的先进技术对台湾是有保障的，我认为这个先进制程会导向世界的强权，会认为说台积电是世界的台积电，是能够巩固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的台积电。
中国对全国关键稀有矿产的资源控制远远不止稀土。我们还要播出澳大利亚著名评论家沃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谈中澳关系与战狼和人质外交。欢迎收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印度的新冠病毒疫情继续肆虐，印度政府部门星期天，也就是5月9号报告的最新单日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连续第二天超过4000人的记录。据印度卫生部星期天的报告，印度在过去24小时内死亡了4092人，死亡总数达到242000多人。自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的总病例增加到了2230万例。印度受到第二波新冠疫情的影响，每隔一天病例和死亡人数就会创下历史新高，许多医院氧气和床位严重短缺，停尸间和火葬场人满为患。路透社报道，专家表示新冠肺炎病例和死亡的实际数字在印度可能要高得很多。另一方面，阿富汗官员星期天表示，首都喀布尔一所学校门口发生的爆炸目前已经造成了58人死亡，另外有至少150人受伤。爆炸事件星期六晚上发生在这座城市什叶派穆斯林居住的社区，这个社区居住着哈扎拉少数族裔，他们大多是什叶派信徒。路透社引用一名目击者的话说，除了7-8名遇难者之外，其余的遇难者都是放学回家的女学生。美联社报道说，这所学校是男女分班上课的，男生上午上课，爆炸发生的时候正是下午上课的女学生们放学走出校门。美联社报道说，阿富汗内政部发言人阿里安表示，当时学校门口处发生了3起爆炸。他说，第一起爆炸来自一辆装满炸药的汽车，紧随其后的是另外2起爆炸。中国最大火箭的残骸星期天5月9号坠落在印度洋上，大部分部件在重入大气层的时候被摧毁，结束了有关碎片撞击地点的猜测，但是引起美国批评，认为缺乏透明度。
中国官方媒体援引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坐标，将冲击点放在马尔代夫群岛以西的印度洋。自4月29日从中国海南岛发射升空以来，长征五 B 的残骸让一些人总是警惕地看着天空，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大部分残骸已经在大气层中燃烧殆尽了。官方媒体报道说，火箭的一部分 于北京时间上午10:24重入大气层，并坠落在东经72.47度、北纬2.65度坐标处。美国太空司令部确认，火箭已经重新进入阿拉伯半岛，但表示碎片是否撞击陆地或水域尚无定论。太空司令部在其网站上发表了声明，说火箭残骸撞击的确切位置和碎片的范围目前尚不清楚。
中国最大火箭的残骸周日5月9号坠落在印度洋上，大部分的部件在重入大气层的时候被烧毁，结束了有关碎片撞击地点的猜测，似乎呢使全世界松了一口气。不过仍然引起舆论的批评，认为中国没有达到有关空间碎片的负责任标准。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所属的环球时报驳斥，担心火箭失控并可能造成损害是西方炒作。那么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吗？中国的所作所为与其大国地位相符合吗？美国之音记者连线采访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进行了探讨。
夏明教授，中国火箭残骸坠落印度洋招致美国宇航局批评其缺乏透明度，没有达到有关其空间碎片的负责任标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5月7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在世界范围内，上层火箭在重新进入大气层时会燃烧，这是世界范围内的惯例。对于这个问题，您的看法？
美国呢，有科学家呢讲得很清楚，就说中国这个十几层楼高的这个运载火箭的残骸呢，最后进入来了，那么大概在那个大气中呢会有就是那个燃烧，会损害很多的一部分，但是呢，最后的结果掉在这地球上了，大概还是有三个就是皮卡车的这么一个那个大概体积了，那个和重量了，那么也是有那个就是十几吨，有的时候甚至20来吨呢。那么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当然是一个对人类了，无论是财产和生命呢，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潜在的威胁。那么中国的这里边发射这个返程呢，就是无论是卫星那个残骸、空间站的这个那个残骸，或者火箭的残骸了，它返回地球的时候，它里边有几个问题。那么这里边呢，我们来分别的一个个来谈呢，就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呢，就说它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问题的一个原因，它是一个就是一个模式，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因为我们知道对科学进行研究了，那么在科学这个整个研究过程中，大家都那个非常就是谨慎小心，就不能作恶。那么一个最根本的规范呢，我们大家看到就是像那个玛丽雪莱了，在这个《弗兰肯斯坦》这部著作里边就揭示的就很清楚。那么这个科学家弗兰肯斯坦最后制造出一个怪物，而这个怪物呢最后是失控了，那么这样的话给人类带来的威胁了，那么这是一个科学家了，那么应该必须谨慎，在那个就是做任何事情之前呢，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科学家不要成为一个弗兰肯斯坦，那么不要制造出一个弗兰肯斯坦制造的怪物了，那么这样的话给人类带来威胁。那么我认为呢，就是在整个中国的科学界了，对这一点就是这个警告，对这个就说勿作恶，勿成为那个弗兰肯斯坦式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只是为了名利成功，那么最后呢就说制造出的灾难呢，那么自己呢已经没有办法解决，那么这次变成了就是人类的灾难，那么这个呢是每一个科学家呢，甚至每一个国家呢都应该那个遵循的基本的那个科学伦理。但是你可以看到呢，那么中国呢没有那个遵循这种基本的科学伦理，那么不仅是在这个空间站的问题上，或者是那个航空那个就是空间的各种残骸的处理问题上，因为中国在过去3年呢，那么已经连续那个3番5次了，我没说5次，但3番了，那么这样的话连续出现这种问题，那么我们看到就是2016年呢，中国就有那个发射的那个就是空间的是这些那个飞行器的这些回到地球了。那么也那个就是那个无控制的那么着陆，那么没看到去年呢，那么也是就是那个长征5号吧，那么也是那个残骸了回到地球，那么是降落在应该是西非的国家有时候象牙海岸吧，那个科尼迪瓦，那么在那边那个降落吧，那么所以引起了就是财产的这个损失，是降落在那个就是陆地上的，那么所以这一次，那么当然人们也那个在那个就是担心了，因为这次据各种预测，因为它的降落呢可能会降落在一些陆地国家，包括印度，包括还有非洲一些国家，甚至呢那个我们也看到 澳大利亚也是在里边的，然后在纽约地区，甚至在纽约地区呢也可能呢存在说降落的地点。那么在这里面呢，当然就引起了很多的这个恐慌，因为美国现在面临的就是说这个整个不确定。那么它的这个整个飞行速度回来了，那么我看了一下是17000英里，那么也就是20000来那个就是公里了，那么就是每小时啊，那么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那么所以的话呢，就说美国这边国防部也在问说有没有准备，有没有可能如果说往纽约飞怎么办，我们要把它打落等等的。就说你这些东西就是给整个就是人类了带来的这个就是这个鞋子要掉下来，我们不知道怎么时候掉，那么掉在哪儿，那么这种带来的忧虑了，那么这种紧张了，那么而中国政府了，那么他没有这个负责。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中国政府了，那么必须得要减省。因为这种东西不仅是这个我刚才说的今天的这个事件，而且是过去那个就是几年的3番5次的事件。
那么就是说呢，除了中国航天计划发射火箭之外呢，美国国家观察杂志署名文章还质疑呢，北京政权新冠疫情就是 COVID-19 大流行信息也不透明。中国最初呢坚持认为是该病毒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后来呢中国表示他将允许调查人员不受限制的访问该病毒的来源，然后又违背了这一诺言。那么对于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事儿，您的看法？
对，所以你看到中国政府呢在对新冠疫情的这个处理，跟对这个卫星的这些或者火箭的或者空间站的这个残骸了，那么回归到地球的这个处理了，它有一个共通的这么一个模式。那么这个模式就是说，第一呢，它不负责任，那么它那个就是追求所谓的成功，但是它没有想到成功了最后会带来的什么的问题，包括中国科学家是不是在那个就是玩火，那么是在追求所谓的能够解读这个病毒的密码，能够控制就是病毒了，能够在那个首先那个创造出对病毒处理的这些什么就是预防的药物等等呢？那么人们呢有理由怀疑，因为毕竟 SARS 呢里边呢已经反映出中国科学家对病毒处理研究的有许多的问题，包括 SARS 的病毒呢，那么出现那个泄露的问题等等。那么所以这里边呢，那当然人们就有理由就是怀疑了中国的整个科学界，那么是不是遵循了一个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那么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大家也知道一个重要的在于，如果你发生了灾难，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灾难。那么所以呢，中国呢那个一再就说啊，那个就是美国也发生过灾难，是美国1979年，那么它也有那个就是空间那个站的那个坠毁了，那么也掉到了就是澳大利亚，那么所以呢也引起了那个惊慌，但是没有造成人员的那个伤亡等等。但是就说那你可以看到美国呢，当然它就会那个有很多的就是这个处理，包括现在那个莫斯科它的很多是能够回收的。那么当然中国政府又说啊，莫斯科最近的那么也有那个事故，但它的事故是那个回收到了美国，那么在美国那个就是出现事故，那么当然就是没有引起这个国际上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么所以呢，那中国政府呢，那么总是呢就是在一个那个进行一个下行的一个竞争，那么他会把几十年的美国的错误找出来说，今天因此我可以做这个错误，他可以把美国呢另外在那个就是有意识的就是回收它的火箭过程中呢，那么出现的一些那个误差或者错误的话，它又要变成就是说它的那个就是错误的不可避免性。所以中国政府呢，尤其是外交部那个发言人汪文斌说了，说他们的依循的国际的惯例。那么这一点呢，那么就是两个问题了，一个就是说它不仅信息不透明，让全世界都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那么让大家当然就会恐慌。第二个，他现在继续说我遵循的国际惯例，也就是说他现在呢不以为耻，那么他觉得这很正常，那么也就是他未来呢可能还会继续这样做。那么所以这些那个就是表现方式了，那么当然给那个大家呢就带来了很大的就是那个愤怒了。那么所以这点我觉得是中国政府在这个处理整个问题上，那么他的一个最根本的缺陷。
那么另外呢，我想谈一下，就是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五出席由中国外长王毅主持的联合国安理会外长级视频会议，布林肯不点名地批评中国在人权、贸易、领土边界等问题上公然无视国际规则。在布林肯发言之前呢，发起并主持这场会议的中国外长王毅在会上称，国际规则必须由各方共同书写，而不是由少数国家的专利和特权。但是我们知道，在维吾尔族、香港以及对台湾的军事侵扰、大规模的盗窃知识产权等受到批评的时候，中国一概称是干涉其内政，这个问题您的看法？
对， 所以呢，这就你就可以感觉到了，就是中国那个政府了，在对待国际的规范、外交的惯例和国际法了。那么我认为呢，是脑子呢是一团那个就是那个豆腐渣，而且呢是一种完全的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为我所用的方式。也就是说呢，他们呢基本上呢就是对国际规范呢在吃自助餐，就是什么东西他想那个粘就粘，想要就要。那么他就是那个最后呢就是说为我所需，为我所用。因为这里面很简单，那么国际规范包括他所说的干涉国家内政等等，这个国际规范就是由西方国家制定的，就是由那个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制定的。那么所以呢，你现在就在说啊，这些什么规范呢不是由某几个国家制定的，要大家共同制定。那么他这样的话就变成一个激进的，就要把人类历史的所有的规范都要推翻了。因为你大家共同那个制定，请问你中国，那你的宪法，那么是不是要让老百姓大家共同制定呢？那么你的那个官员是不是让大家都能够选举一下，能够大家共同制定那个中国发展的这个未来的那个前景和那个方案等等呢？那所以你看到中国的那个政府的这个虚伪了。那么虚伪就在于任何东西，那么有利于他的那个寡头子的统治了，那么他就会用。那么然后呢，就是说那个过去的500年，整个国际法的那个产生。那我们看到国际法的话呢，那么从那个17世纪开始产生，那么格劳那个修斯的话呢，那么那个标志着国际法的诞生。那么这国际法的话呢，因为法律的诞生是有很长的这个就是不仅有逻辑，而且是有国家的相互的这个适用，然后最后呢形成共识，再通过国际组织呢把它给建立成一种国际规范。但中国现在跑过来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是你们西方国家那个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个坐在台面上那个制定的，因此我全部不认账。那么所以呢就是非常荒诞呢，因为请问一下，你中国的哪一个人，你出生到这个地球是因为你认可的，你出生到这个地球的？请问我们世界上哪一个人，我们是愿意生活在这个国家，生活在这段历史，是我们签了一个那个契约进来的？不是的嘛。那么所以的话，很多人类的社会就是一种规范，就是一种自然的演进。我们呢是生活在这个已经由前人呢那个界定来就是构建的那个一个就是社会制度一个框架中，我们只能进行一些渐进的那个调试，那么适应新的环境。但中国政府呢，你看呢，就完全就变成了一个就是那个疯子般的那个就是一种就是要掀台子。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和中国的外交官在全世界呢就显示出流氓国家的这个就是那个风格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处处会挨骂的一个原因。
那么美国国家观察杂志署名文章说呢，克林顿总统在2000年时宣称呢，中国经济自由化程度越高，他释放人民的潜力就越不受束缚，这个生活呢就越没有恐惧。文章说，我们现在知道这种观点代表了历史性的错误判断。为什么中国经济自由化程度高却没有相应的政治进步呢？您的看法？
对，我不认为克林顿的观察呢是历史性的这个错误。我也不认为中国今天呢是经济的自由化程度是越来越高。那么所以的话呢，因为中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没有越来越高，它是被国家最后垄断绑架，然后最后的话呢，尤其在中国现在出现国进民退的情况下，那么中国的那个就是企业家，那么商人，尤其民营企业和外资，那么他们的自由和空间受到打压。所以不是说中国的就是那个经济自由化程度高而产生的结果，而是中国政府了，就像我刚才讲的，中国政府在吃自助餐，那么他呢可以就是暂时的对国际的这个整个价值体系基础制度了进行一种掠夺性的一种使用。那么掠夺性的使用的话呢，那么当然会给他带来那么一时的短暂的这种得利。就像犯罪呢，那么往往可能会有短时间的好处，那么并不是说犯罪就没有好处。那么如果犯罪没有好处的话，没有罪犯了。那么所以呢，就说就像中国的那个商人也喜欢说的，那么杀头生意有人做，那么亏本生意无人做。因为杀头生意的话呢，有时你如果没有被抓住了，那么也会获得暴利。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呢用了许多的就是那个虚伪包括欺骗，因为他对那个国际组织就有某一种欺骗嘛。因为他对那个世界贸易组织，他本身说了给我15年的过渡期，那我就要把我的经济呢要跟国际那个就是接轨，也就是说要跟世界贸易那个法律那个规范呢接轨，然后中国呢要变成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但是你15年20年已经过了，那么西方国家那个没有一个国家认可你中国现在变成了市场经济的国家，那就说明他利用这15年的转换圈他没有接轨，他最后呢就是那个就是利用了这个机会 然后呢那个占了便宜，他最后呢就根本呢就不遵守那个他那个获得这个便宜的这个国际规范，最后他要掀台子，那么要把这个国际规范呢，因为他说我块头大了，那么我呢就是说有这个能力了，也就是说一个小恶霸，那么他呢在过去的那个装孙子，那么他把自己长大了，他就觉得呢我现在呢可以是大恶霸了，我现在可以掀台子了。中国走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中国政府呢他意识不到他其实有很多内在的问题，包括我们看这个火箭那个发射那么出问题，他就是说他现在没有能力，就是说能够让他的科技呢达到一个那个完善的程度，就是说我的火箭是可以可控的，我可以把它呢就是给返回地面的时候呢，我可以把它引向在那个远离就是北半球的地区，也就是说现在航天那个就是那个国家了基本上都是很清楚，就是说要把它引到就是地球的南半球，也就是要那个不要进入到北半球地区。但是中国现在你这个整个卫星那个就是火箭，那么是降落在印度洋，那么我们知道印度洋而且是马尔代夫那个跟印度之间，那你想想那么印度洋的话呢是整个石油航运，那么还有就是亚洲非洲那个中东欧洲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就是航线，那所以呢就是你中国政府就说你没有做到，说明你的技术呢还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呢有什么好吹的呢？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所以为什么要挨骂呢？那么尤其是现在你也知道印度人现在在深受中国的病疫抗疫失败他的荼毒，那么印度呢他现在就整个新冠疫情现在成为世界上最惨烈的国家，那你中国政府呢你不明白，就是说你在这个新冠疫情上呢你负了那个就是那个应该负责，因为你有失误你带来了全世界的这个灾难，但中国政府呢会如此厚颜无耻的，那么就会去那个吹嘘说你看我们点火，我们是在放那个长征五号的卫星，我们是在把那个什么空间站送到就是太空去，印度点火那么是在烧成千上万的那个死尸，他就如此的就是说没有就是廉耻没有基本的人道，然后就在那吹嘘，结果呢人家说那你下一篇是什么，下片你点火升了天，最后的话呢你这火箭呢再回来了来下地球上的那个人类，那么下的人类呢恰好就在印度的门口，那么这样来那个坠落，那所以你想想就中国政府的就是这些那个就是属于是他的技术能力了跟他的野心和他那个吹捧啊之间呢有很大的差距，可是呢就这个政府了，那么他呢就是一切的那个他的成就了都要吹得天花乱坠，那么但他一切的错误了他是死不认账，那么所以呢他就永远就是捍卫他这个伪光正的形象了，所以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治理的失败的最大的一个就是一个特征。
好的，谢谢你夏明教授。
对，不客气。
以上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与美国之音记者志远的连线访谈。
全球芯片严重短缺，使得台积电的重要性一再跃上全球视野。而近期的舆论焦点更进一步的是把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形容为细盾。但这会不会反而引发中国觊觎而带来征战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本周在接受美国 CBS 电视台专访时就对细盾做出诠释，他说由于全球都依赖台湾之高科技产业的协作，因此世界会确保战争不会在此区域爆发，否则就会损及各国的利益。不过台湾的细盾现在已经跃升为全球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会不会反而引发中国的觊觎而带来征战呢？各方也不无质疑。美国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封面就将台海形容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文章称台湾除了处于美中两国地缘政治博弈的最前线外，也是两大强权科技争霸的竞技场域，尤其在最高端的芯片生产上，台积电的全球市占率高达 84%， 一旦中国发动战事导致停产，全球电子业都将随之停摆，代价巨大。 根据台湾中央社引述波士顿顾问公司与美国半导体协会于四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台湾晶圆代工厂如果营运中断，全球终端市场蒙受的损失恐高达4900亿美元。台湾的矽盾关系到全球规模庞大的产业利益，但有了矽盾，台湾到底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还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地方？各界仍然莫衷一是。前香格里拉论坛的资深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矽盾一词早已存在多年，但近期因为全球对芯片短缺问题的关注再度受到热议。他说，简言之，中国多年来受惠于半导体的快速发展和台积电的供货，因此矽盾某个程度为台湾提供了保险，让中国不会轻易发动武力犯台来破坏这样的成长态势，也就是说矽盾会有避战的遏制效果。不过尼尔说，随着美国前任政府对中国发动科技战，阻断中国的芯片供给，再加上台积电站队美国，宣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因此在此最新的发展态势下，这样的矽盾还有没有用就很难说了。尤其中国也在积极发展半导体业，想要取代台积电，虽然中国半导体业落后太多，要迎头赶上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尼尔认为，总体而言，美国对台湾安全是有承诺的，也致力于维护台湾的矽盾，但他说，美国近期了解到的更大问题是，半导体业过度集中在台湾，风险太大，尤其台湾本身面临缺水缺电的困境，可能影响到半导体的产能。再加上先前美国媒体《华盛顿邮报》传出，中国解放军曾透过管道向台积电下单买芯片，用于研发超高音速之飞弹，引发台湾矽盾已经被渗透或者已经出现破洞的隐忧。他表示，这都使得美国必须协助台湾因应，强化第二层的矽盾，因为一层矽盾显然已经不够力了。
What the United States wants to do is to help.
尼尔说，美国想做的是帮台积电积极对外扩展生产基地，这样才会有双层的保障。也就是说，如果第一层的矽盾已经被渗透了，那么第二层的矽盾就是在台湾的友邦，包括美国，发展培植芯片制造厂。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台湾的第一层矽盾可能被渗透，已经引发美国的担忧，但市场近期又传出台积电可能投入近29亿美元来扩大中国南京厂的产能，会不会制造出更多被中国渗透的机会呢？对此尼尔说，美国各界基于地缘政治压力，可能不太乐见此一发展。不过他也说，拜登政府若是从另一个角度思索此一发展，或许也不至于太过强烈反对，那就是拜登政府原则上应该是鼓励台积电扩展全世界的生产基地，包括美国、日本、欧洲甚至中国的生产基地，以分散风险，避免矽盾触发美中两国的冲突。尼尔说，台湾的矽盾并非国防建制的一环，只能作为遏止中国动武的策略之一，尤其台积电是上市公司，其决策大多建立在公司的长期营运和股东的最大利益等商业考量上，跟地缘政治的发展不一定能够同步，而且台积电也不可能放弃中国这块市场大饼。虽然各界对中国会不会因为台湾的矽盾而避战难有定论，但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认为，矽盾对台湾绝对有保障，因为牵涉到世界各个强权国家的利益，特别是他认为美国和日本都不可能让台湾的矽盾落入中国的手中，让自己因此处于未来科技争霸上的弱势。邱大生向美国之音表示，
有这样子的一个先进技术对台湾是有保障的，我认为这个先进制程会导向世界的强权，会认为说台积电是世界的台积电，是能够巩固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的台积电，而不是任何一个台积电。所以说中国想要用武力来取得台积电的话，这当然是大家不同意嘛。
邱达生说，台积电的基础设计和半导体设备都来自美国，因此美国不可能让这些技术和设备落入其最大的竞争者中国的手中。 他也认为台积电会将最先进的制程技术留在台湾，而且持续精进，以维持台湾的优势和竞争力，也进而提供台湾在整体经济和区域安全上的自我保障。至于台积电近期积极向外拓展，包括到美国设厂，而且打算在中国南京扩产，邱大生认为台积电纯粹是从扩大供给、满足芯片需求、以维持全世界经济动能等商业面向来考量。他说，如果台积电不扩产，让芯片持续短缺，全球经济未来数年的复苏力道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尤其高科技技术起飞，智能产品兴起，未来对芯片的需求只会越来越大。台积电四月初透过新闻稿表示，未来三年将投入1000亿美元增加产能，以应应市场的需求。该公司表示，未来几年 5G 和高效能运算的产业大趋势将会驱动对于台积电半导体技术的强劲需求。此外，新冠疫情的大流行也加速了各个面向的数位化。作为全球半导体业的龙头大厂，台积电已经是各国争相拉拢前往设厂的对象，但在中国大陆四月底却传出有部分民间人士和网络言论反对其在南京扩厂28奈米制程的计划。中国科技产业分析师向立刚先前透过微博贴文呼吁官方抵制，他说台积电南京扩产精准打击2023年大陆本土芯片制造企业，用大陆的水、大陆的电、大陆的政策、大陆的便宜人力，精准把大陆的芯片制造企业一出现就搞死，这样在先进制程上帮着美国全面控制，但在落后制程上则用倾销的手法来干掉大陆的竞争对手。向立刚的说法引发了不少中国网民的呼应，但也随即遭到官方和专家斥为无知和胡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宋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不表认同，他说中国的芯片需求占全球的3到4成，因此缺口很大，本土业者的产能绝对无法满足。虽然台积电南京厂不是高端的制程，但他说还是能够符合中国市场未来的需求。宋红说，
28纳米的芯片虽然从技术上来讲并不是很先进，但是大部分的需求的并不是那个特别高端的这种芯片，所以中低端的那个需求量更大。所以我觉得从台积电的这种选择上来讲，他对整个那个芯片那个需求抱一种乐观的态度。另外一个里面，对于在大陆市场里面的竞争来看，我觉得是我们也是欢迎这样一种竞争，当然希望是有本土的企业能够起来，但是台积电的投资我觉得是也是很受欢迎。
宋红认为台积电在中国扩产还能带动中国经济发展、半导体人才的培育和产业的群聚效应，因此抵制派的观点太过狭隘。不过宋红言辞批评美国刻意在半导体发展上限制中国的发展，且过分追求中美在高端芯片领域脱钩的做法不可理喻。他说这不仅不符合市场的逻辑，也阻碍了企业所追求的最高效率、最高利润和更有效的生产配置。对于台湾细盾的政治效应，宋红则不置可否。他说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是内部关系，跟美国没有关系。他说美国不该拿细盾、台积电甚至美台升温的关系来炒作两岸的发展。他认为两岸人民都不愿意打仗，但如果美国威胁到他国的主权、领土的完整，可能就会逼得中国不得不开战。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
中国对稀土的垄断多年来一直是国际地缘政治中最热门的话题之一。美国及其盟国对中国稀土产业链的严重依赖被认为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隐患。拜登总统上个月公布的耗资2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立法提出拨款150亿美元用于稀土元素分离、电动车、量子计算等多个示范研发项目。然而呢，在另一方面，政府统计数字也显示， 中国对关键稀有资源的控制远远不止稀土，至少还有22种至关重要的矿产处在中国主导的风险之中。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随着近年来世界主要经济体在高科技、国防、清洁能源等领域对稀有金属需求的急剧攀升，美国及盟国都相继制定了相关的关键矿产战略清单。在美国内政部发布的清单中，稀土仅为锁链35种关键矿产资源中的一种。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数据，除稀土外，有12种关键矿产的最大供应国是中国，另有10种矿产或是被中国垄断，或是中国为这些矿产的最大生产国。相比之下，在这份清单中，美国明显占主导地位的关键资源仅有一种。稀土虽以其独特的战略价值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焦点，但是这一基于18世纪发现延续下来的专用术语所指的仅是现代经济所需的众多稀有资源中的一种。欧盟科技服务机构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去年的一份研究发现，生产一架阵风战斗机共需16种关键矿产，其中稀土元素加起来仅占其中的3种。在引擎所需的6种稀有矿物中，没有一种属于17种稀土元素之一。稀有金属咨询公司 Three Consulting 的总裁詹姆斯·肯尼迪说，在有关中国控制关键资源的问题上，最初出现的是大量有关中国操纵稀土产业链的报道，导致多年来舆论的注意力一直集中在稀土元素上。肯尼迪对美国之音说，
You're right. This is the same thing. We're so obsessed with looking at rare earths that we're missing, you know, 20 other commodities.
他说，我们如此着迷于稀土，以至于我们忘了还有其他20来种矿产同样重要。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能源署本星期三警告说，随着各国加紧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技术所必需的关键矿产需求量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将大幅度增加。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关键资源却高度集中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这份世界能源展望特别报告说，这一高度集中的现象甚至在精炼环节更加严重，中国在精炼环节的各个领域都有强大的影响力。在35种关键矿产中，美国100%需要进口的有14种，而在这14种中，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2016到2019年的数据，仅有3种中国不在进口国之列。英国原材料咨询公司基准矿业情报机构去年的报告称，电动汽车电池86%的阳极在中国生产，而100%的天然石墨阳极在中国制造。在该产业链的上游，美国地质调查局的统计显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墨烯生产国，去年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62%。德国战略稀有金属研究所称，铯是正电性最强的元素，美国此前完全从加拿大进口，但2019年中国中矿资源公司从一家美国公司手里收购了位于加拿大的铯矿。中矿资源官网上的资料显示，收购价仅为1亿3470万美元。美国和加拿大都将铯列为关键产品，但2019年还是批准了美国化工公司卡伯特将这一世界上最大的铯矿转手给中国。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对关键矿产资源的评价及各自的名录清单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总体大致相同，对稀有金属的战略性具有高度的认同。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的类似清单分别列有24、41和31种关键矿产，稀土也均仅为占其中的之一。欧盟去年公布的清单在2017年的基础上增加了4种，这份总共30项矿产中的清单将重稀土和轻稀土分别列为各为一列。 在欧盟的清单中，中国是十种矿产最大的来源国。此外，欧盟一份题为《关键矿产清单研究2020》的报告说，对全球而言，有44种关键矿产，中国是其中29种矿产的主要全球供应国，包括了13种稀土元素和16种非稀土金属金属。在澳大利亚政府认定的24项关键矿产中，中国为最大进口来源国的矿产占11项，其中9项占比在 50% 以上。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政府统计和报告在列举进口来源国时，往往并不包括中国在海外拥有的资产。例如，刚果在所有的报告中被列为世界上最大的钴的生产国，和美国及盟国的最大的进口来源国。但是，世界上钴的产品基本上为中国所垄断。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问题的高级研究员简·中野对美国之音说，除了稀土以外，美国政府对其他关键矿产资源实际上也给予了高度重视。拜登总统曾在今年3月下令对美国的关键供应链进行审查，其中提到把稀土包括在关键和战略矿产资源之内。他对美国之音说，稀土和所谓的关键矿产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同的经济体处于资源和产业结构的不同，对关键矿产的关注度也略有所不同，没有统一的定义和清单。他说
Yeah, but you're right. I think it's not just rare earth, it's also other minerals and metals.
他说，我也认为不仅仅是稀土，还有其他的矿物和金属也很重要。但是关键矿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而这个概念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美国能源部上星期宣布向13个稀土元素和关键矿物生产项目提供1900万美元的资金，在13个项目中有4个项目为稀土以外的项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俄罗斯石油公司决定撤出南中国海，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与越南在那里的一些油气合作项目位于中国所划定的所谓九段线之内。但是呢，这个举动并不意味俄罗斯想完全放弃在当地的利益。有分析认为，接手的另外一家俄罗斯国有能源企业可能将继续面临中国压力。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主要媒体文传电讯社5月4日引述罗斯石油公司代表的话说，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决定从南中国海地区撤走，罗斯石油公司将放弃在当地与越南的油气合作项目，这些合作项目的股权会在6月末之前出售给另外一家俄罗斯国有的能源企业海外石油公司。罗斯石油公司多年前开始与越南合作开采南中国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双方的合作项目包括了越南所设立的061块区块、05311区块以及铺设从南中国海到越南岸边的天然气管道等等。从2013年和2019年起，罗斯石油公司开始分别在05311区块和061区块开凿探井。近些年来，越南领导人访问俄罗斯时也曾经拜访参观过在莫斯科的罗斯石油公司的总部。但061区块恰好位于中国所划定和声称的所谓九段线之内，05311区块与061区块相邻，部分也位于九段线之内。有俄罗斯能源媒体报道，061区块项目的一处天然气田甚至深入到了中国所划定的疆界线内85公里，因此遭致中国激烈抗议和反对。罗斯石油公司则回应说，完全根据越南所发放的油气开采许可证和越南法律， 在越南境内的水域从事油气开采活动。中国多年前就对俄罗斯能源企业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地区帮助越南开采油气资源公开表达过不满。许多俄罗斯的中国和东南亚问题学者当时对中国的举动感到诧异，他们认为中国的明智做法应该是在台面之下解决双方之间的分歧。罗斯石油公司并不是在中国压力之下从南中国海撤走的唯一的能源巨头。与罗斯石油公司相似，在中国施压之下，西班牙国家石油公司4年多前也同样从南中国海撤走，放弃了与越南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油气合作的项目。罗斯石油公司目前是俄罗斯最大的能源企业，这家公司的总裁谢钦更被认为是与普京关系最为亲密的亲信之一。罗斯石油公司虽然想从越南和中国两个市场同时赚钱，但现在看来，中国对罗斯石油公司变得越来越重要。罗斯石油公司目前主导通过石油管道向中国出口俄罗斯的原油。近些年来，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一直在相互竞争，交替成为中国市场最大的外国石油供应商。这次接手罗斯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地区与越南合作的是海外石油公司。与罗斯石油公司在中国有巨大的利益不同，100%完全由俄罗斯国家控股的海外石油公司与中国没有联系，但越南却是海外石油公司最为重要的国外市场。海外石油公司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由苏联政府组建，当时的业务主要涉及在古巴、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当时的苏联盟国地区勘探和开采油气资源，特别是在中苏交恶年代以及中国与越南边境武装冲突之后，随着苏联军队力量当时大举进入越南和使用越南的金兰湾，苏联也开始帮助越南在南中国海地区勘探油气资源。为此，苏联的国营企业海外石油公司在1981年与越南特别组建了合资企业越南联合石油公司。俄罗斯能源界人士和媒体说，苏联解体后几乎到2000年之前这段时间里，俄越合资企业越南联合石油公司几乎成为那段时间俄罗斯在海外最大同时更是相当赚钱的合资企业。多年来，海外石油公司和越南联合石油公司在南中国海地区的经营活动每年都能够为俄罗斯国家财政带来大笔的可观收入。罗斯石油公司虽然撤走，但是这家公司在南中国海的业务却由海外石油公司接手，显示了俄罗斯国有能源企业仍然在与越南合作，继续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从事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相关举动也说明了俄罗斯并不想放弃在南中国海地区和越南的利益。此外，在061区块，除了俄罗斯和越南的能源企业外，印度政府控股的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集团同样更拥有这一区块45%的控股权。俄罗斯能源界的一些分析认为，目前俄中两国联手对抗美国西方，罗斯石油公司从南中国海地区撤走，说明俄罗斯为了照顾俄中关系对中国让步，但海外石油公司接手后，这家俄罗斯国有企业可能同样将面临来自中国的压力，俄罗斯未来将如何应对值得关注。在俄罗斯多年前开始转向东方和转向亚洲的外交行动中，东南亚地区对俄罗斯越来越重要，发展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关系，可平衡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避免俄罗斯过于依赖中国。另一方面，俄罗斯也试图扮演另一股独立的力量的角色，让东南亚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两强之外有另外一种选择， 而越南又被俄罗斯认为是推广东南亚外交的重要的桥头堡。俄罗斯到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说，俄罗斯在越南的利益由来已久，特别是在能源合作和武器出口两大领域。罗克申说，至于说俄罗斯与越南的关系，这里有非常好的能够促进两国关系发展的因素，比如双方在石油、天然气和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因为在这些合作中不但对俄罗斯有利，同时也更对这些东南亚国家有利。但是俄罗斯的一些中国问题学者担心，罗斯石油公司从南中国海撤走之后，这可能会导致中国外交更加咄咄逼人，在俄罗斯向越南以及向印度出售武器的问题上，中国接下来可能会在这些领域向俄罗斯施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中国的战狼外交引起国际侧目，以及中国跟澳大利亚关系恶化之际，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采访了曾经担任驻华记者的澳大利亚著名评论家沃克，谈到了中澳关系以及战狼和人质外交。下面请您收听金哲的采访报道。
在过去的几年里，随着中国共产党当局战狼外交在全世界全面铺开，澳大利亚成为其主要目标之一。4月2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通过中共控制下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对澳大利亚发出最新的威胁，声言一旦中国近海有战，他们胆敢派军人参战对抗中国，那些澳大利亚军人必将被歼灭。若澳大利亚本土基地服务于届时的军事冲突，那些基地也将遭到无情摧毁。胡锡进没有详述一旦中国近海有战，他们胆敢派军人参战对抗中国具体是指什么，但澳大利亚先前反复表示，澳大利亚致力于建立一个安全、开放、繁荣和有复原力的印度太平洋地区，我们一贯与地区合作伙伴一起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澳大利亚还跟美国、日本、法国、英国等国一道派遣军队到南中海参加自由航行行动，以宣示致力于保持那里的海域开放。中国则称，南中国海90%以上的水域自古以来属于中国。2016年，海牙常设仲裁法院裁决判定中国基于历史提出的主权声索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是该公约的签署国。除了对澳大利亚发出军事威胁之外，在过去的几年里，澳大利亚还屡屡成为北京通过贸易手段进行打击的目标。截至目前，北京通过收紧对中国游客到澳大利亚旅游，限制或阻碍澳大利亚牛肉、葡萄酒、大麦、煤炭向中国出口等方式，对澳大利亚进行经济打击。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中国，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也是美国的盟国。在台湾、香港、南中国海、新疆维吾尔族问题，西方盟国是否应当准许中国华为公司参与其 5G 网络建设问题上，跟美国持有相同或类似的立场，澳中关系由此反复出现波折。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向中国公众宣传北京向澳大利亚发威，给公众一种澳大利亚不堪中国一击的印象。面对观察家们所说的北京的这种战狼外交和贸易武器化的外交，澳大利亚社会、澳大利亚媒体看法如何？感觉如何？美国之音就此采访了澳大利亚知名评论家、拉特罗布大学副校长研究员、该大学传播学院兼任教授托尼·沃克。 沃克在其媒体人职业生涯中两次作为驻中国记者进行新闻报道。在离开中国之后，他持续关注中国，关注澳中关系，至今持续在媒体上发表他对中国和澳中关系的分析和评论。在采访中，他就澳中关系和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发挥的作用发表了他的个人看法。他直言不讳地批评北京对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进行战狼外交，批评澳大利亚总理在管理澳中关系方面犯了错误，但他也表示，没有人可以假装说管理艰难的澳中关系是容易的。沃克也坦诚自己过去对中国的看法过于天真，他说
I have been naive in the past. I suppose that China would more gradually accommodate itself to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role globally. And
沃克说，我以为中国会逐渐变成全球性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不再那么格格不入，但结局显然不是这样。现在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正在跟一个不同的中国打交道。沃克继续说
It's how you actually manage this phenomenon. Do you manage it by confronting China? Do you manage it by engaging China? How do you best manage this relationship?
沃克说，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及澳大利亚和美国及其其他盟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应对这个现象，是要用跟中国顶撞的形式来应对处理吗？是要用跟中国保持接触的方式来应对处理吗？怎样才是最恰当的应对处理呢？我要说，最好的处理方式是跟中国人保持接触，就像美国总统拜登的气候变化问题特使约翰克里在气候问题和其他问题方面所做的那样，并希望中国会被再度拉回到对世界其他国家更为说理的一种立场。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澳大利亚知名媒体人和评论家沃克的摘要，采访记录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澳大利亚资深记者沃克，谈中澳关系与战狼和人质外交。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底决定修改香港基本法有关特首及立法会选举制度，确保爱国者治港。香港政府将立法禁止公开呼吁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投废票，而民意也显示了民众的态度。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汤慧云的报道内容。
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接近60%受访者反对修改香港选举制度，另有56%受访者反对立法禁止公开呼吁他人投白票等。有学者分析，调查也发现建制派支持者对修改选举制度意见分歧，估计今年12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投票率将会创新低，预料投白票废票的比率也会大幅上升，反映民意对制度的不满。因应人大修改香港选举制度，香港政府4月14日向立法会提交选举制度修订草案，当日完成本地立法程序的首读及二读，交由法案委员会审议，预料5月底在立法会大会三读通过。此次修改选举最引人关注的是新增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选举委员会、特首及立法会议员参选人资格。警队国安处也有可能会就参选人是否拥护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作出判断。有民主派人士关注，如果被判定不符合参选资格，会否被认为不爱国，甚至触犯国安法。香港政府向立法会提交超过500页的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修订条例草案，禁止在选举期间借公开活动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白票废票，最高刑罚可判监禁3年。各界关注北京及港府修改选举制度之后，香港人的参选及议政空间被大幅收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5月7日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5月3日至6日进行有关修改香港选举制度网上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有59%的受访者反对政府即将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 针对政府打算立法禁止任何人公开呼吁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废票，56%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支持的有34%。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副教授陈家洛在记者会上分析，民意调查结果显示，96%的民主派支持者反对政府即将修改的香港选举制度，反应对于民主派支持者来讲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而非民主派支持者也有接近40%反对修改选举制度，反映建制派支持者对香港选举制度意见分歧。
这期节目在这儿就要跟您说谢谢收听了，这期节目是由开言导播，我是赵婉成，明天同一时间再见。